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5月17号，公元2014年7月1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一僧人提倡藏语遭中共拘捕；参加拉达克灌顶信众拜见石峦坦诚后陆续离开；香妈巴遗体被阻止在尼泊尔火化；流亡藏人作家出版新书推广西藏文学。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境内的公萨寺一名僧人，仅仅因为发表演讲提倡保护民族语言文字，遭到中共公安拘捕。旅居比利时的比如县藏人桑珠向本台驻一南记者介绍说，受西藏比如县下曲镇民众的邀请，比如县良曲乡公萨寺僧人丹增楞珠于今年5月份来到下曲镇，以民族和语言处境为主题发表演讲时，遭到中共公安人员的拘捕，至今失踪下落不明。僧珠表示，当时下曲镇民众对中共公安询问为何要拘捕西藏僧人丹增楞珠时，公安人员表示，我们已掌握丹增楞珠的很多犯罪证据，包括他曾带头反对那拉神山开采矿产资源等。西藏僧人丹增楞珠是比如县下曲镇改难村人，自小在良曲乡公萨寺出家为僧。2002年到位于墨竹工卡县境内的直公梯寺修行3年，返回家乡后在公萨寺担任经师，并不时前往当地各村庄介绍佛法知识，鼓励藏人戒菌吃素，维护民族尊严，调节内部分歧和矛盾，深受藏人民众的爱戴和尊崇。桑珠继续表示，今年6月份，中共政府还在西藏比如县境内公布了一份有20多条内容的官方文件，扬言要加强管制各寺院的宗教活动和藏人民众的言行举止。当局还警告说，若有违反者，将给予经济处罚、驱逐出寺、停止政府资助等。消息人士最后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利用实际行动关注西藏境内的人权危机，促使中共政府停止在西藏比如县境内实施的各种管制措施。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拉达克石峦金刚灌顶法会正式结束后，为此次灌顶绘制的石峦采砂坛城开始向民众开放参观，拜见到坛城的信众也陆续返回各自的地区。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堆云发自印度拉达克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第33届石峦金刚灌顶法会于昨天圆满结束。按照传统，法会筹备方从昨晚就开始向信众们开放置于法会现场和平宫殿内部的采砂坛城，供大家拜见。有关采砂坛城所含的重要意义，本台采访了在现场带领僧众诵经修持的达兰萨拉朗杰斯堪布崇多仁波切。仁波切解释说， 在采砂坛城的绘制过程中，达赖喇嘛尊者为此的修持仪轨花费了许多时间，再加上经过了如此殊胜的灌顶，因此有仅仅见到坛城就可减少恶业的说法。重多仁波切继续介绍说，在最后的摧毁沙坛城仪轨进行完后，会将残渣弃置江河中，可以帮助河中的龙王及众生减轻痛苦，并帮助他们实现与法相符的愿望。会场外，信众们从昨天灌顶法会结束后就排起长龙，希望见到殊胜的采砂坛城。直至今天中午，前来见坛城的信众仍然络绎不绝。来自达兰萨拉的一名藏人用轮椅推着年迈的母亲刚见完沙坛城，他向本台表示拜见沙坛城后非常高兴，自己凌晨两点多钟就开始排队，后来稍作休息后重新排队，现在自己和母亲终于拜见到坛城，心里非常高兴。一位台湾信众表示，
好，我来自台湾，那参加了十几天，今天终于看到那个沙坛城，非常的开心，因为听说看到沙坛城会有很大的福报，那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庄严，那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法王。
My name is Michael. I'm from Russia. Our group from 10 people.
莫斯科青年迈克尔向本台表示，自己与另外十多位同伴前来参加灌顶法会，感觉获得了尊者的加持。今天上午七点多钟开始排队，约四个小时后拜见到了采砂坛城，感觉很棒。
All around, it was amazing.
参加此次灌顶法会的大多为来自查莫克什米尔邦辖内的拉达克、努拉和江塘等地区的僧俗信众。一名来自努拉的拉达克裔信众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参加十轮金刚灌顶，觉得非常的殊胜，今天能够拜见到坛城，心里非常喜悦。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十四世夏玛仁波切米旁却吉洛珠的遗体原本计划在尼泊尔境内火化，却突然遭到当局的阻止。菩提道国际佛教组织创办人第十四世夏玛仁波切米旁却吉洛珠于今年六月十一号在德国因心肌梗塞圆寂，享年62岁。按照夏玛仁波切的遗愿，遗体原定于周一运到尼泊尔火化，并获得了尼泊尔内政部的允许。然而尼泊尔内政部发言人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德哈卡尔却突然声称，当局已经撤回了夏玛巴仁波切遗体在尼泊尔火化的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在中国的严密审视下，尼泊尔政府周日宣布已经收回允许在该国境内火化夏玛巴仁波切遗体的决定。尼泊尔内政部发言人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德哈卡尔说，在我们得知夏玛仁波切持有不丹外交护照之后，我们撤回了不反对通知书。德哈卡尔说，尼泊尔法律的条款没有允许把外国人的遗体运入国内的规定。他记者说，来自中国的压力与撤销决定无关。纽约时报进一步指出，尼泊尔的地理位置夹在印度和中国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尼泊尔的官员、警方和政党都严格禁止被视作反华的行动。尼泊尔的佛教学者塞南卡多杰说，他认为中国官员听说了达赖喇嘛的一位代表打算护送遗体，因此要求尼泊尔收回相关决定。西藏噶举派法王第十七世噶玛巴乌坚赤烈多杰和藏人行政中央均发表了悼念声明，对夏玛仁波切的圆寂表示伤心。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作家吉梅汪杰出版发行两本个人著作，进一步推广西藏文学。 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流亡藏人作家吉梅汪杰于昨天7月13号上午10点钟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图书馆会议大厅中为自己的两本新书《西藏文学入门》和《西藏文学总论》进行揭幕仪式。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和部分议员、阿尼玛星西藏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扎西次仁以及流亡藏人作家及学者等共计20多人出席了新书揭幕仪式。流亡藏人作家吉梅汪杰在新书揭幕仪式上表示：
今天别老先生张立山干这几个多人呢，
文学可以鼓舞、教育和开启人们的智慧大门，它也是一种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最佳途径。西藏境内的藏人作家们，不论是在文学观点及文学思想上，都相当丰富且较有成就，但在流亡社会中，很少有文学领域的杰出作家。因此他认为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事业方面，文学著作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吉梅汪杰还介绍说，截至目前自己已出版发行了22本书籍，但唯独这次举行了新书揭幕仪式，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新书揭幕仪式，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了解西藏文学，推广文学著作的发展。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索南丹培作为主要嘉宾发表演讲时指出，针对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及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流亡在外的藏人同胞们对保护和发扬本民族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赞扬吉梅汪杰为保护西藏文化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任何西藏人一定要从更远的未来作为一个目标，考虑自治权的可靠性，对未来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影响指整个社会的发展问题。当确定没有丝毫的不正确性或能在未来的自治权有所变动时，可以客观地对付所存在的不合理性，我们才有权决定是否自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今天西藏所需要的自治已不是卫藏，而是西藏三区，即卫藏、康和安多整个藏区。论殖民主义者，殖民主义是具有贪欲和破坏地区稳定性的作用，任何殖民主义者所采取的战术是不仅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还要让被殖民地处于不平静的状态。他们的总体特征有三个：第一，掠夺资源；第二，人口移民中夹带文化侵略；第三，划分地界来制造矛盾。为了更加详细地说明问题本质，我们举例来说明。印度和西藏是典型的殖民主义婴儿。当年英国人侵占印度时，不仅掠夺了大量资源，还安置了众多移民。更堪的是，英国政府给印度所遗留的政治地区划界问题，直接导致了现今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领土争端问题。
以上收听到的是介绍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点。